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健康方面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接下来我们请出胡医师。您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刚才咱们听广播的时候，听有一位听众说他的肺都纤维化了，当时我就画了一个问号，肺好好的怎么就纤维化了呢？当然不一定是让您讲纤维化，我记得最近看到您在视频里讲一味药材，也算是食材啊，讲银耳，它就有一个润肺的功效，而且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您说它是能够吃的保湿面膜，那这里面我想就是说它很平价，然后又很天然，如果真能够起到这种效果，又能够润肺，又能够美容护肤，还能够补骨补钙，是不是？所以想请您今天就这个问题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该怎么样用好这个银耳。
重要的就是因为银耳啊，它含有非常多的好的那种膳食纤维，另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胶质，你知道吗？这个胶质这东西啊，我们现在的人都以为我补钙就可以把钙给补起来了。其实你吃再多的钙片，你吃了很多的鱼肝油，得到很多的 vitamin D 或 D3， 其实呢，这些都只是得到钙。但这个钙呢，能不能留在你身体里头不一定。那个，假如说你有足够多的胶质的话，那才能够使它留在身体里，留在身体里头。例如说，我的骨头需要钙，我的神经的功能需要钙，我的肌肉能够收缩需要钙，我的血液需要这个凝固啊，也是需要钙。很多很多的生物化学作用必须要有钙。你要是没有这个钙的话呢，那就没办法。它你不留在身体里头，那这个钙都离开了。那这样的话呢，你知道吗？它就造成了所谓的缺钙。缺钙这个时候就骨质也疏松了，什么神经功能也没有了，肌肉功能也没有了，那就很惨了。所以银耳里头刚刚好就是有这个胶质，而又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肺的功能，又能够帮助大便的排泄正常，那这样的话人的整个生活就算是有了保障了。
听起来特别好啊胡医师，但是我怎么印象当中觉得它好像是有一点寒，那样的话像现在夏天是不是我天天吃好像还行，还是说这样子也不行，就是在把握这个度上。我记得您在节目里讲说慈禧太后她能够就是保持容颜能够比较年轻，就是因为每天宫女的给她端一碗熬银耳粥。
那好了，
我们天天吃行吗？
暂时让自己当了慈禧太后嘛，也请朋友或者每天端一碗，或者自己每天给自己serve 一碗这个银耳汤嘛。其实啊，真的银耳它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好处，帮助你的身体整个的是健壮，而不是只有在那个。只有在保护皮肤那些，其实皮肤啊、肌肉啊，它的美好都是因为我的身体好，才有这样子好的皮肤，美丽的皮肤等等。
那胡医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他皮肤脸上的皮肤衰老，也代表着他身体可能骨质里面就缺少钙了，或者是缺少这种胶原蛋白了，还是说未必？因为有的人在护肤上用一点心哈，整天抹好的各种霜啊、面膜啊，维护的好，就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相关性？
是这样的，你维护它也是，其实也是给它一些营养哎。你维护你的这个颜面的这种美丽啊，那其实是给予营养了才能够维护，否则你每天你用的水啊，就是这个就是含有 chlorine 的这种水来洗你的脸，那我想大概你的脸呢也都老早就变成所谓的黄脸婆的脸了，是不是？ 那假如说你能够每天用一些比较就是比较能够让肌肤吸收的一种营养剂的话，当然对脸部就有好处咯。那除了脸以外，那其身体其他各处都是一样。所以你看中国古时候的那些御医太医之类的啊，他们不只是服务于宫廷里头的人，而且呢最重要的服务宫廷里头比较高位置的人吧，包括了王后啦、王妃呀、之类的，对不对？那他们就曾经发明了很多很多种的那种护肤的那种药方，例如什么七白散啦、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它就是它里头呢就有什么蛋白啦、什么这种美白第一个就是有美白的药物，然后再加上蛋白啊来养护这个颜面啊，以至于这个王妃王后等等都好喜欢用他们的这些处方。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市面上找得到有些什么宫廷秘方啊里头对于这种东西那可是多得不得了了嘞。
回忆是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您好像还有一个美容的面膜粉，好像叫玉肤容，是叫什么您还记得吗？那个成分
是
什么？
当时就是以这个玉芙蓉名字啊，其实它就是我们在中医学上常常在皇宫秘方里头找得到的，就叫做七白散。它用的药就是七种白色的药，而这些药呢，它都能够去掉角质啊，能够消炎啊，能够有这样子的作用。因此呢，它再加上蛋白的话呢，就对于这个脸就更好了。
嗯，好的，我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试一试。其实胡医师，我倒挺相信这种纯天然的东西的哈，至少它没有一些添加的一些化学物质，可能非常的 harsh 对你的脸部。那咱说回来啊，这是从外部我们用一些外用的方法保持我们的皮肤年轻状态。那么内服的，刚才您讲到了银耳有很多的好处，假如说大家可以去做一点银耳汤或者是粥，这个制作您有没有一些要点可以需要跟大家强调的？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银耳里头的胶质把它给完完全全的给这个煮出来。那个胶质我们现在的人就称之为胶原蛋白之类的嘛啊。那这些东西呢要怎么样把它给完完全全煮出来呢？当然是第一个煮的久，这下功夫这是重要。可是呢你要煮的久也不一定真的完全煮出来，所以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给切碎啊，例如说用果汁机啊等等，把它给打碎，打碎了以后煮差不多煮到开的时候呢，你就再去搅拌，这个搅拌个15秒，甚至于更久一点啊，1分钟、2分钟或者更久一点，那它那个胶质呢就可以在因为你这个搅拌的动作当中，把那个里头的很多的那个胶质什么东西就给煮到水里头来了。而这个胶质你在那个就是在那个本身的植物的那个细胞里头的话，它不一定能够被你吸收，而把它煮出来了以后它才容易被吸收，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
嗯，好，所以就是你先把它泡发，泡软了之后把它切碎，这样你就煮的时候胶质容易出来，又能节省时间，是这样的意思哈？
哎，是的，又节省时间，又能够把胶质煮出来。而这个胶质煮出来了以后，你吃到肚子里头，它就容易被吸收，那这个时候就有帮助了。
嗯，好的。一般人们煮银耳的时候煮一次啊，好像可以再加一些辅助的料。我记得常见的什么百合呀，什么大枣或者是什么，这个。我们先休息过后啊，请胡医师再给我们讲一讲，在这种煮银耳当中可以再加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食材让效果更好。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呢拨打热线。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 888-275-1628，我们线上现在有一位有一位女士哈，她等在线上，那么想提她的问题，不知道我们这位女士现在在不在。张女士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吗？
哎，听得到，请讲。
哦，好，主持人好，谢谢胡医生。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妈妈经常会给我做银耳，然后她会放一些百合、大枣，然后有的时候会放一些桃胶。我想知道，就是因为她每次煮好多，然后就分几天吃完，我想知道这个东西最多能保持几天，然后桃胶这种东西是不是适合跟银耳放在一起，还有有的时候会放枸杞，就不知道这个组合是不是一个科学的组合，请胡医生帮我评价一下，谢谢。
能这样子讲哈，真的非常羡慕你的这个妈妈啊，不羡慕你，羡慕你啊，你的妈妈呢能够帮你做这样子的东西给来给你吃。那这个桃胶也是一种胶啊，它是从桃子的那个树皮里头所分泌出来的一种胶质的东西，就好像松树啊，什么柏树啊，或者很多的这些植物，它也有那些胶啊。那桃胶就是说是一个蛮不错的，也是类似面膜一类的。那加入了银耳啦、大枣啦等等这些来煮的话，当然是很好啊。那么它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处方，这个我并不清楚啊，所以我可以说是羡慕你这个有这样好的妈妈在帮你做，但是能放多久呢？这是这样的，现在因为有冰箱，大家都能够把这些东西放在冰箱里头，那这样的话可能就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你要是放在常温，就放一天，它都有可能，因为里头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细菌啊，什么东西会产生发酵，或者是就是会腐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放在冰箱里头，大概2-3天，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假如在4-5天、5-6天以后，那就不太好了。可是呢，这一种东西呢，你还是可以观察它。假如说啊，你放在那里静置不动，结果呢，它里头已经产生的有一些气泡，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东西就不要了啊。这个因为产生的气泡就是表示说里头有细菌啊、霉菌啊等等，在那里头已经借用你这个原来的这些个物质呢，它发酵了。那这样子，它这个发酵到底是好菌还是坏菌，我们都不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要。所以，假如可能的话，尽快在1-2天之内、2-3天之内把它吃完，这样会比较好些。
好，
谢谢胡医师哦，我替我们听众谢谢胡医师。刚才我们听众讲到了里面还要加百合，胡医师这个组合，我们先不说桃胶啊，如果是银耳加百合，您认为怎么样呢？好像比较经典。
银耳、百合、莲子这三个东西摆在一起啊，就很棒了啊。这几个东西摆在一起，你没有甜味儿，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还要加点甜味儿。那你加点冰糖啊，加个红枣啊，这都可以啊。加红枣、加这些东西以外呢，还有人就是加点枸杞，枸杞又有补肾的作用，又有明目的作用。百合呢，有这种安神的作用，你看多好，组合在一起，那这样子吃了以后，又补胶质又安神。哦，对了。讲到这个胶质，其实它也是安神的一个东西啊，所以银耳也安神。不但如此，而且它们又对肺有帮助，因为它都是白色的啊，而且呢，这个在这个临床上也真正发现到，百合呀，还有这个莲子啊，还有就是银耳啊，对肺都真的有帮助。那这样子是一个蛮不错的组合。
嗯，好的，胡医师。那假如说我们怕它说寒性大，我每次煮的时候里面再加点姜，这个行吗？好像没有听说有这么个方子，但是就是这么拼凑，你觉得合乎道理吗？
是的，我们常常哈发现到这种比较寒凉的食物里头，你加一点姜是都没有错啊。那当然，这个银耳这些东西，你假如是怕它是 比较凉的话，那可以加点姜，这是没有问题。你看这台湾啊，很有趣的就是很多人煮绿豆汤里头都加点姜，那这为什么呢？因为绿豆是凉的，那加点姜的话呢，就可以使它来的比较温和一点，这样子就不会造成那种就是太寒而造成腹泻呀等等这些现象。
嗯，好，所以说是可以加的。
对，是的。
刚才您讲了银耳还可以安神，这句话大家常常听到，但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啊，我想不太明白，什么叫安神？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心神不安？
啊，
它是指就是让你心神安定吗？心神它怎么就不安了呢？然后
我们这个这样子哈，我用一个简单的理来讲啊，这在神经生理学来看的话呢，人啊，他的这个身体里头的钙含量不足的时候，那么他的神经就不安分了，啊，神经就不能够做神经应该做的事情。神经该兴奋的时候要兴奋，该安静的时候该安静。但是呢，当他钙缺乏的时候就不行了，而银耳又刚刚好，它能够帮助你把钙捕获在你的身体里头。那这样子的话呢？钙的这种成分在血液里头达到一个一定的标准，那这样子的人他的神经就不会变坏，也以至于他比较起来要能够使得这个神经精神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统一状态。
嗯，也就是说他变得比较的安，是安定是吗？如果相反的，如果他不安，会人会有什么表现呢？我的意思是说，大家怎么可以查证自己有这个问题？
那当然你随时的有那种紧张啦，或者烦恼啦，或者甚至于手啊脚啊会有点抖动啊等等这些现象，那你就可以说，哎，我的神经可能有点点小问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都是会去找神经科啦、精神科啦，或者什么去这个改善它。那实际上呢，嘿，用个食物说不定就改善了，干嘛一定得大劳师动众的跑去找这个神经科，然后做了仪器检查，检查了半天，然后呢，给你的就是一个镇静剂啊之类的。那你假如说用个食物来吃，总比吃药要好。当然了，你说，哎，我的这个精神神经等等已经变得很严重了，很严重了，你还是找医生嘛，对不对？没严重之前，我们什么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给，调，就是调服下去。
嗯，我记得以前听典故说神农尝百草啊，胡医师先请教您一下，感觉上好像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哈，人可能会有的病。都给你每一样配一把钥匙啊，放在那儿给你种一棵草，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这种推测有一点道理吗？
是啊，造物主是最慈悲的，他呢，他你反正你是他造出来的，他当然对你那么好啊，对不对？这个创世以后，那当然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有可能有那样的事情，他都帮你想好了。可是我们人呢，往往就是说，总觉得我自己才是最伟大的，那这不好啊，这不好。那假如说能够了解到刚才你讲的这样子，哎，在造物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出来了这些，只是呢，有那些贤能的人，包括了神农啊、皇帝啊，他们。比较起来，这个脑袋比我们要强得多的人，他就在那里帮我们找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医生的啦，或者是做任何工作的人，他都能够安其身、安其心，就是因为当时就有这些好的这些思想等等的一直传递下来吧。
嗯，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释啊。所以我们有。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哈，就利用比较天然的东西，其实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去吃药哈，这样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好的，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 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刚才讲了银耳啊，那说实话讲吃银耳一方面是美容，另一方面还是要补钙。那么对于有些人可能身体已经骨质缺钙啊、疏松啊比较严重一点的了，那这个时候吃银耳还有效果吗？还是说你要借助其他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你根本已经缺乏缺得非常厉害的时候，那就没有了，那就必须要怎么样？这个银耳它这个胶质的东西，还有生于胶原蛋白等等，它只是帮助你把这个钙呢留在身体里头。能够抓住这个东西，不要让它再继续流失，只不过这样子。可是你没有东西的话，那不行啊！就好像我这个要盖个房子，我根本就买不到水泥了，我看这个房子也盖不起来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原料嘛。你现在要造个机器人，你没有那个芯片，你也是没办法造那个机器人，对不对？就这样子的意思啊。你能留住你现在有的芯片是不够的，你还得再买新的进来，是不是？一样的意思，那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该补钙。补钙是什么方法呢？就是吃含有什么东西，含有钙质的食物。例如说，这个干脆就这样子好了，你就说吃点钙片吧，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吃点含钙比较多的那种食物进来，那这样子的话，钙就有了。可是钙呢，你知道吗？在身体里头又不容易吸收，要吸收的话，还必须要有vitamin D。那 vitamin D 从哪里来呢？好，我们现在一般人就讲 D3 啊，那是所以你可以在例如便利的这种药妆店里头可以买得到，这个CADD3 之类的，就是CA 就是 calcium 啊，这个 D3 呢就是 vitamin D3 啊，这确实有它的补钙的这种效果。那假如说你没有买那种东西吃，你就吃钙的话呢，再加点鱼肝油，里头含有 vitamin D， 还有呢就是晒晒太阳也含有，也可以得到很多的 vitamin D。那这样子能够帮助吸收到足够多的钙。那这样子的话，再来就是吃点银耳等等这些，能够帮助把这个钙呢留在身体里头，不要流失太多。那这样的话，大概就能够帮助你。把这个钙补足了，是这回事儿。
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那么胡医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身体是表现是骨质疏松等这种缺钙的一种表现，是完全是因为你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的，还是说用中医的观点看，你可能是哪里不通啊，或者是受了风火湿燥寒或者是什么，有没有这些方面的原因呢？
这个在中医方面的表现，我就不能够说是，就是把它给，我说讲的这钙啊，其实都是在讲西方科学的东西嘛啊。那假如说以中医的概念来讲的话呢，这个很可能我就只能够说是营养方面是比较重要的。可是我说啊，我们常常啊，听一个事情要听懂它所有的。里头的这个意义啊，里头的含义，像是吃钙啊，我们假如说能够补充一点钙，那当然得到的钙呢，就能够帮助我们修补骨头啊，帮助肌肉能够收缩啊等等。可是假如说哪一天我说哎，钙很好，我是多吃一点，你去买了很多的什么 vitamin D 跟 calcium 来吃，结果呢？好，你吃的太多了，你知道吗？就发生了一个大大的问题，就是钙在血液里头多了，可是钙跟钙一起的另外一个叫磷酸的东西呢，它不足的话，它这个钙呢要跟磷酸平衡在血液里头，于是它可能去从骨头里头去把那个骨头里头的钙那个磷酸呢把它给抓回来，抓到这个血里头，这样子的话。在骨头上面的磷酸又不够了，这个时候骨头上面的这个钙就没有磷酸可以附着了，这个时候就发生麻烦，反而更容易骨质疏松。所以呢，要很小心，在吃什么营养的时候，你说它是营养，但是对我来说呢， 它的确是营养，可是呢却也有营养过剩，以至于造成更多的败坏的一些个事情，那就很麻烦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吃钙片这种补充剂，吃多了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你不想要的一些结果，像胡医师刚才讲的，刚才其实您讲了，还讲了一个血钙和一个骨钙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的问题，是吧？
对，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一样，你说这个东西好，你吃了很多也不行。例如我们现在常常都讲胡萝卜素很好，叶黄素啊，什么花青素啊等等，你说是很好，但是呢，你吃太多了的时候，哎，因为有很多的营养，例如说胡萝卜素好了，它是油溶性的，你吃多了的时候呢，它没办法从身体里头代谢出去，就不能够排掉啊。一般来说太多了的时候，我身体不需要就要把那个排掉，可是油溶性的东西很难排掉，因此呢它只好找你的身体的某个地方把它储存起来，留在那个地方，那留的多了，你就知道身体会发生更多的不对的变化，是这样的一回事儿。我们身体啊，是其实我们的身体都是造物主把它造好了以后呢，是以他以那个以那造物主神的那种方式在那里存在着。可是我们常常都因为我们的科学实验不会把这个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tricky 啊告诉你的更清楚，以至于你自己没办法把这个你自己也不清楚这个科学实验后面还有一些东西。那这样的话，可能就因为这样子而吃过剩了的那些营养，结果呢，反而把身体给弄坏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提醒哦。胡医师，最近已经是夏季了，天气越来越热，有的时候就觉得夏季天特别热的时候，喝水就是不解渴。那可能要吃点，比如说很凉的，像西瓜呀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东西，才可能感觉让你觉得解渴。可是有的人他的身体条件不太允许吃太甜的，像西瓜这样的东西，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茶饮，中药的茶饮，能够起到解渴消暑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解渴哈，用中药也算是药食啊，就食物，例如淮山啦、啊。例如这个天花粉啦、之类的，这些它也算是药，也算是食物，它都可以解渴，都能够让身体里头的水分保持下来。那假如说你说，哎，我现在流了很多的汗，流很多汗呢，那这样子小便就会少了嘛，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应该，就是说，可是呢，这口渴呢？倒是因为你的血液里头的盐分太浓了，以至于就会口渴。口渴的时候当然就喝水，可是你喝很多的水的时候呢，因为水在血液里头太多的水的时候，那也是一样要从小便或汗把它排除出去。所以呢，你排除出去了以后，你的盐分也跟着排掉了很多，以至于你身体里头觉得，哎，我盐分不够，于是又要补充更多的水，于是就告诉你说，哎，我很渴了，很渴了。那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在喝的水里头加一点点的盐，反而可以使水啊驻留在身体里头，留在身体里头，那这样子就不会太渴。所以呢，有的时候人吃西瓜或吃什么东西，加一点点盐，反而是比较好一点的。但是那个盐又不能加的很多啊。
哦，所以说不一定要喝点什么，加上中药的这种茶饮。
刚才不是讲了吗？加中药的话，例如说就是像淮山啦、什么天花粉啦、之类的，这些都是有帮助的。还有像人参啦、之类的，都可以帮助把这个身体里头的水分留在身体里。
那像您说的淮山，我们去药材店买到的是干的，一片一片的，那么拿它来煮水喝吗？还是怎么样服用呢？
对，例如四神汤里头就有淮山，对不对？好，我现在讲淮山呢，就是在药房里头买的，可是你在超市里头呢也可以买得到，就叫做山药。那你就是把山药拿来作为这个作为 一个食物来说的话，它也是很帮助你把水分留在身体里头的一个方法。
嗯，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现在也就差不多到了时间了，就非常感谢胡医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下周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